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带头做与默默配合》，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走过16年风云变幻的正法修炼路，我深切地体会到，大陆环境下协调人的责任和使命真的很重要，既要有勇气发挥好协调、联系、召集人的作用，还要时时修好自己。否则正实自我的心越强，越容易招来同修的依赖和崇拜，这不仅影响同修走正自己的路，还会给邪恶钻空子，从而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麻烦。第一部分，两次深刻的教训。两年前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件事让我很困惑，明明知道同修们很依赖我，可我怎么也跳不出来。后来两件很触动我心的事，我找到了我应该走正的路。一次，外地同修来本地交流，这个地区的协调人怕心都很重，互相妒忌，不会修自己。我就很敞开地谈了我在这些年来，在协党警察派车、安排人员，甚至在我邻居家监控我、派特务来我家监视我的情况下，我是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以一颗宽容大度的胸怀做好协调工作的体会。本愿是起悟同修不要被邪恶制造的假象带动，相信我们的路是师父安排的，要宽容地对待身边的各种状态的同修，这是做好协调的基础。可我的发言一结束，外地同修就说，我说你们地区为啥做得这么好，我们地区为啥就不行？听了你的发言我明白了，我们就是缺少一个像你这样的协调人。当时我听后两个感觉，一个是很遥远的感觉，很欣慰，毕竟得到了同修的认可，另一个是很难受的感觉，嗓子里像被塞进了一块东西，堵得我喘不过气来，看着同修渴望我再谈谈的眼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同修走后，我就反思自己的发言，在师父的法理起悟下，我终于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悟我吗？只有我的发言是证实自己的时候，同修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是在证实大法，同修就会说，看来我们还是应该好好静心学法，我们也一定能做好。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还有一件事，本地邪党监狱酷刑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放弃信仰，有三名大法弟子相继被迫害致死，大家在一起交流，都一致地认为必须抓住这件事，揭露迫害，广传真相，救众生，协调人分头去给三家家属讲真相。由于此前我已经感受到了同修们对我的依赖，这次我没有承担具体的项目，由一家的家属都是常人，哥哥还是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同修们去了几次都没有讲明白，于是就把他的一个姐姐约出来，几位协调同修异口同声地说必须我去讲。尽管我当时感受到了这还是依赖，可是大家都叫我去，我还是配合吧。见面后我就开始讲，最后这位家属说，看来我们接触晚了，要是早点接触你们不会这么被动。他主动提出让我们再和别的家人，特别是和被迫害致死的同修的哥哥讲讲，还特别提出要与我们建立联系方式和选定联系地点。家属的话音刚落，一个协调同修就瞅着我说，在你家附近找个联系地点。家属走后我说，咱们有分工，你怎么又开始依赖我了？他很激动地说，我不是依赖，因为我没有你做得多，没有经验，说不好，要是我行，我谁都不用。同修说完，我没有向内找，就说，你这还不是依赖吗？ 就是依赖的已经成为习惯了，都觉察不到是依赖了。前几年无论是请律师还是给家属讲真相，别说依赖别人，我想听听别人的体会都没有。现在毕竟是走到今天了，你们能听到我们那个时候的体会和教训了，不去做永远不会，也就永远依赖。说完这番话，我自己心里很难过。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要找自己，回到家向内找，我反思刚刚发生的事情，同修的依赖就是我没做好造成的，我没有把指导我做事的法理和大家交流好，同修看到的就是我把那件事做了，做好了，认为是我有能力，我还有不信任同修的心，每件事来了都很急，急做事的心，就想赶快把事做成，又有觉得自己行的心，这样没有给更多同修锻炼的机会。这两年我开始注重修去证实自我的心，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找好角度，多做圆融补充。仅举两例。第二部分，我不参加的法会开的成功与失败。解体地区洗脑班的项目涉及到周边市县，同修们由于对这件事有不同的认识，所以配合的不够好。同修提议召开一次由相关地区协调同修参加的交流会。过去像这类的交流会我是必须参加的，这一次我和牵头的同修说我不参加了，这位协调同修说啥也不同意。同修还真的说出了很多理由，比如他说，就咱们本市的交流你不参加，不让同修依赖你我能理解，周边地区都是一些老协调人都来，你不参加绝对不行。这次我没有被带动，我觉得我们证实的是大法，交流会是解决同修在配合上的心结，是让周边同修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然后在法上交流，不是靠人的能力去说服周边同修。而且周边同修对我也有观念，我要是参加了会影响同修的发言。那天我和同修交流了半个晚上，他同意我不参加了。开完会后，同修们对交流会所起到的效果褒贬不一，有的说整个场被不正的主导了，几个地区说了很多负面的话，还说如果你参加了绝对不是这样。听了同修的这些话，我向内找，知道还是前几年我的争斗心、好胜心、证实自我的心造成的。本地区也被我带动的好胜，总是想让其他地区配合我们。于是我和同修进一步交流，同修认识到了周边同修不配合，正是这些年在迫害中形成了很多负面思维，不敢往前迈步。如果像邪党一言堂，以我们悟道的理当作标准去说服别人，即使同修配合了也不是发自内心的，也只是形式上的配合。所以说这个交流会应该说开得很好，起码说大家都能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下一步深入交流和整体配合打下了基础。通过这次交流，同修都找到了自己的差距。有位同修说，有师在，有法在就足以了，我们应该相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路怎么走师父早就铺垫好了，我们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就行了。法会开得好与不好，不是用是否统一了认识作为标准。自那次交流后，我发现同修不但对我的依赖心放下很多，我自己证实自我的心也去掉了很多，主要表现在我不再为一件事的表现而带动了，会配合同修补充做好。第三部分，营救同修中怎么摆放自己位置。我更相信当我们走正路的时候，师父就会帮我们。在解体洗脑班的过程中，有几位同修被同时绑架迫害，其中有一位老协调人，知道消息后我的心情很不好，以前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我都是大包大揽的去做，从与同修交流到给家属讲真相，到请律师接待律师以及给律师讲真相，甚至把律师接到我的家里住。自从我明白了证实法是大家的事，救度众生是整体配合，人人都有使命和责任后，我就多和同修交流，让更多的同修都有做好和成熟的机会。可是这次毕竟是一位我们在一起配合多年的协调人被迫害， 其中也有我一份责任在里面，我应该怎么摆放自己的位置呢？心里很矛盾。这时同修的妹妹也来找我，哭诉着营救过程的心路的艰难，一再说以前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这次我姐姐被迫害，你就应该如何如何。此时我真的想一口答应下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可是这么做是不是又走以前的老路了？我心里矛盾重重。关键时刻师父点悟我，真心为别人好。见师父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特别是真心二字，简直就是在敲击我的心。我心里一下明白了，这是他和更多同修走出来配合好的机会。我如果在情的带动下领着大家去做，不仅剥夺了同修做好的机会，对救度众生和营救同修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尽管那种放不下的情和面子让我很难开口，可我也必须放下人心人情，所做的一切才是神圣的。于是我和同修的妹妹交流了我所悟到的理，她当时没有完全接受，我知道是我的心不够纯净。后来在整个营救被绑架的几位同修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定位在默默补充配合上。这一年多走过来，我很欣慰的是更多的同修成熟起来了，不仅不再依赖我，也不再依赖协调同修了。当同修不再依赖我时，有时候却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还有证实自我的心。今后只要我想到整体，想到他人，要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我就会找准自己默默配合补充圆融的位置，我想师父一定会欣慰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作为协调人的辛酸与快乐。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明慧网2015年11月10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好。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我天生的热心，在邪恶迫害的风风雨雨中，许多同修有事愿意来找我，一来二去我成了当地的协调人。这些年中，在协调同修反迫害救众生中摔摔打打，有快乐也有心酸。下面我谈谈自己协调同修证实法的体会。一、心系整体，向内找，学法去执着。我所在的城市修炼大法的学员相对较多，在协调同修们做救度众生证实法的过程中，我始终加强整体观念，努力地将同修们协调起来，融入到整体中。在这过程中，我也常常遇到过心性关的事，其中有些关还很大。一次与同修协调，心性遭遇了很大的触动。该同修是720后得法的，是一名技术同修。因为技术方面的事，我经常去找这位同修。有一段时间，该同修跟我说不与我配合了，可许多技术上的事我还必须去找他。当我鼓足勇气来到他家时，没想到当头挨了一棒，说好不跟你合作了，你怎么死皮赖脸的又来了？我被镇住了，真没想到同修能说出这样的话，心里那个不平啊，我怎么就死皮赖脸了？我也是个很要强的人，再怎么说我也知道好坏呀。那次我记不清是怎么走出同修的家的，只觉得对自己的打击太大了，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回家后我无力地躺在了床上，虽然知道向内找，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为了谁？不是为了大法我能去找你吗？我提醒自己，凡事向内找，向外找就是走邪道。我不停地这样念叨，为了压制那翻腾的心，我一遍遍背诵师父的诗词：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 谁是谁非。慢慢的，我能抑制住那颗翻腾的心了。接着我又找到了爱面子的心，愿听好话的心。再找下去，发现自己没有设身处地的为同修着想，没考虑同修的承受能力，也就是没慈悲对待同修。找到这儿，我一咕噜爬起来，发正念解体这些败物，同时也打通与同修的空间场，清理同修那儿怕的物质。自己这儿观念一变，同修那儿也好了，他又主动的来找我，我们又紧密的配合在整体项目中。和同修配合中，心性高的心性低的都能碰到，因为彼此间还有些没修掉的人的东西，因此同修配合时会发生矛盾。比如有一次，我协调一位同修到农村发小册子，因为农户门太紧，他干脆把小册子放在农户门口，为此他与跟他配合的同修发生了争执。而且一次挂横幅时，同修们正心无旁骛地往上挂，该同修竟激动地大呼小叫起来，使得横幅拧在一起。几次之后，同修们不愿与他配合了。我仔细地思考了一下，也觉得他不适合参与那种项目，就委婉地建议他做其他正式法的事。不料他当着同修们的面对我大发雷霆，我当时虽没发火，但他走了以后，我心里开始翻腾，心想我平时对他够照顾的，有什么事都先想着他，他却一点也不领情，如今竟当着大家的面说那些不利整体配合的话，越想越气。突然我发现自己不对劲儿，这不是向外找走邪道吗？我翻腾的心渐渐平静了。后来我也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对这个同修有情，让他参与整体项目是在凭着感情协调，而不是真正为他负责，为项目负责。之后我细细分析该同修的特点，尽量让他做适合他的正式法项目。一次临时一位协调人来我地交流，交流前就听说他想让一位年轻同修做我们这里的协调人，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去参加了交流，也没听到内定协调人的话，可我心里依然不平衡，心想我做了这么多协调工作，他又不是我们这里的学员，有什么资格来定谁是协调人？凭什么定他当协调人？我愤愤不平，回忆起自己这几年作为协调人走过的路，更觉得对自己不公，又想做协调是说说就行的吗？那名年轻同修能担负此重任吗？怎么这么不为大法负责呢？协调人是干出来的，不是定出来的。虽觉得也有自己要修的东西，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正好碰到一同修，就跟他诉说了一番。他说，不管定谁来协调，你都不平衡，是你这个当协调人的心起来了，这个事就是你不对了，回家学法去人心吧。同修的一通重锤敲醒了我，哦，原来是一颗当协调人的心在作祟，这不是求明心吗？我发正念清理这败物，接着我静下心来学法，看到师父说，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小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弘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选自《精进要旨》，再去执着。强烈的妒忌心、争斗心在静心学法中自然就被清理了。做协调的修炼路走得磕磕绊绊，好在每次遇到提高心性的事的时候，我总是把整体放在第一位，在有利于整体的基点上向内找，多学法，去掉自己空间场中的那些不利于整体配合的生命与因素。同时发正念的时候，我特意加上一念，消除我与同修的间隔，同修与同修的间隔，使本地形成无漏整体。这几年看起来我在协调同修做大法事，其实更多的是同修们在法理上无私地帮助我，帮我提高心性，帮我协调，以便使整体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事做得更好。做协调的过程中，有时也有许多苦楚，表现在与家人的关系处理上。因为在反迫害中修炼，一些同修往往重视大法的事，而忽略了家人的感受。作为一名协调同修，我深有感触。比如为了法上的事，同修晚上很晚来敲门，家人生病时，同修用不可商量的口吻让我马上去做什么什么事等等。 有时真的很难，却无法说出口。当然，我明白，在这方面还有我要修掉的东西。再次，也向曾被我伤害过的同修说一声对不起。另外，做协调很容易陷在事中，有时为了协调一件事，经常学法练功心不静，总想着这个事那个事。后来认识到这是干事心，通过学法，我不仅归正了自己，而且还体会到了事半功倍的妙处。要想做好事，必须先学法，静心学法，多学法。二，在协调工作中体悟超常与快乐。一，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几年前，我弟同修曾多次去外地近距离发正念，后来因曾出现一次事故，同修就不再去了。从去年开始，我从法上跟同修交流了近距离发正念的意义，从而使我们达成共识，决定还是要坚持去外地近距离发正念。接着我们就组织了几次去那里近距离发正念。刚开始去之前，需要在好几周之前就进行交流切磋做准备，最近只需两三个小时，就有三四辆车的同修自动来参与了。同修们的整体意识都很强。记得第一次去省城近距离发正念时，师父给我们显现了很多神迹。去的路上，一辆车上的五位同修同时看到了法轮和彩虹。中午时分，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了监狱变成了浅红色。回来的路上，同修看到我们三辆车犹如飞驰在红地毯上，景色非常壮观。而且平时车速仅有七八十公里的一辆面包车，在高速公路上竟然达到了120公里，而且还很平稳。回来后，一名没什么文化的老年同修根据参与这次近距离发正念前后的心路历程写了一篇交流稿，也在网上发表出来。这一切都是当地整体项目的配合特别顺畅，有什么事同修只要说一声就行。二，去边远农村发资料。最近几年，我开始组织同修到偏僻的农村发资料挂横幅，以填补那些地区讲真相的空白。起初我们以学法小组为一个讲真相的小组，整体上我协调车辆真相材料，一般去两辆或者三辆车，每车拉五到七人，每次携带近千份的小册子，不干胶和大量横幅，从空中到地面全方位的悬挂粘贴发放材料。刚开始这次做完后，商定下一次要去的地方，后来我们随即安排应该去讲真相的地点，每次我们都细心准备，从基本真相到紧跟正法进程的内容，从大众都易接受的天赐鸿福到周永康落马内幕、起诉江泽民等专题内容，我们精心准备。同时每位制作材料的同修都正念加持做出的材料，去多救人。出发前我们都给师父敬香，请师父正念加持我们。我们一般是两个人一组，每人拿十几份材料与不干胶，不贪多，做完立即返回车上，再到其他村发。挂横幅则有同修专门做，车一到达目的地，同修们都快速下车找目标悬挂，一组人密切配合，几分钟的功夫，一个几米长的横幅就挂到大树或电线杆上。记得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夜，我们一晚上挂了82个横幅，看着长 2.4 米、宽 0.45 米的横幅迎风招展，参与的同修都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各种疲劳不翼而飞。做完往回走的路上，我们也不放松发正念，加持众生，让他们快得救。三，制作丝网印刷不干胶。丝网印刷的优点是不掉色、牢固，使得贴出去的真相内容很难被坏人刮下来。天地行论坛上提供了丝网印刷的技术指导，我们开始大量制作。后来无意当中发现马路上的隔离墩以及有些特种衣服能发光，就琢磨着不干胶中是否能使用此技术。咨询得知后，只要加上适量的荧光粉就能达到此效果，于是就找同修反复实验调制配方，试验了三四十次后终于研制成功。我开始协调买耗材，大量制作供全市同修使用。丝网印刷费时费力， 真正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得选择平房，因为做完后得放到院子里晾晒。夏天日照充足，我们每天能做2000多份，冬天只能从上午10点做到下午2点，因为太阳温度不够，不容易干。这个项目的制作也是很辛苦的，夏天要顶着太阳出去晾晒，不停地晾晒，不停地收，冬天得用火炉烤着，害怕气冻了。技术成熟后，我们把实践经验写下来，反馈到天地行，供同修参考使用。几年来，我与同修们配合做了一些正实法救众生的事，最终的体会是，只有学好法，认真向内找，才能更好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感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看守所监狱讲真相点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07年7月，我被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市看守所洗脑班，因为拒绝转化，最后被转到看守所，又被非法判刑关进监狱。一、看守所里救人。刚被关到看守所便遭犯人群殴，还逼迫拿毛巾擦监视的地100遍。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正实法救度众生呢？想起师父的教诲，用理智去正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见精进要旨二，理性，心中有了底。因为我的心在救人上，师父就把我的环境改变了一下。牢头主动来和我搭话，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了他，他说他是老乡，监视人多，开始他让我在地上睡，几天后让我睡大炕上，在炕上和我挨着睡的两个人看上去还是孩子。我给他俩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人都做了三退，其中一个还不到18岁。他和我说，如果要早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也许到不了这里，我在这里还用雪碧瓶灌满了水打过大法弟子，真是太不好了。我说，你知道大法好并三退，你已经有救了。一个所长看到我在这个监室里和这些人关系很融洽，就把我调到一个杀人犯多的监室，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带着脚镣，一个个横眉竖眼的，身上带有不同的纹身图案。我就经常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那里面很多人都吃不饱，我每天把自己的馒头和窝头分给一个杀人犯吃，他很感激我。我开始和他讲大法的美好，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仔细地听，然后同意三退，紧接着又和其他人讲真相。他们当中年龄小的都叫我叔叔。几个月后，由于身体原因，我被调到病号监视，我又给那里的人讲真相，有的犯人被我劝退了。其中一个小青年三退后做了一个梦，说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大佛到了他跟前看着他。我告诉他，你有佛缘，修炼的话将来会有好的前途，如果有机会出去以后也学法轮大法吧。他说好。我和这里的牢头处得很好，不知咋的，一天他突然向狱警说，这里的病号有的全好了，让他们全走吧。就这样，我又被调到另一个监室。开始我也想不通，为什么牢头和我关系这么好，会跟狱警这么说呢？后来悟道，这是师父让我去救度有缘人。我就到了一个不同的监室，继续发正念清理环境，讲真相救人。这个监室的牢头和我聊天，我给他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教人做好人。我把师父的论语抄给他看，他退出了曾加入过的邪党组织。牢头一退，环境就开创出来了，和其他的犯人讲真相就容易了，他们基本上都同意三退。就这样，在看守所大概劝退了30人左右，我抓住机会 把三退名单转给同修传到海外退党网站。二，狱中救人。一年多后，我被转到某监狱九中队。当天晚上，中队长给全体犯人开会交代，任何人也不许和我说话，发现谁和我说话就处理谁。这个中队还有一个大法弟子，他们当然害怕我们俩有任何接触，就派了四个人监视我的一切行动，不让我和任何人说话。这是后来犯人和我说的。我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监狱内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后来监视我的人主动和我聊天，我对对方有了一些了解，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我修炼大法后身体的变化，如何做好人。有时他们谁想买东西卡上没钱了，我就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卡给他用，谁的方便面没了，我让他从我这拿。有的好心犯人告诉我，别借给他们，他们不会还的。我说没事儿，长期在一起谁没个不方便呢。后来他们也都给过我一些吃的，有时不要，有时也就接受了。家人看望我带来一些食品，我舍不得自己一人吃，为了救度他们，我就分给他们每人一点儿，他们都很感激。逐渐他们都爱和我在一起聊天。一天，一个监视我的人问，你们师父有新经文吗？我说有。他说，你抄下来，我给你那个伴儿，指大法弟子，拿过去。我赶紧写完给他，他就给那个同修送去了。次日下午，监视那个同修的人来说，队长从他那搜出东西来了，是不是你给他的？为了救度他，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晚上中队长找我谈话，问到这件事，也没有深究。师父把这个难给我化解了。由于监视我的人都听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我的环境越来越宽松。每次有新关进来的犯人，过一段时间后，我就主动和他们接触，看他们有什么困难，给他们想办法解决，然后告诉他们，所谓天安门自焚、1400例等都是编造的，是假的，使他们都明白大法真相，并帮他们做三退。一个退伍军人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就经常找我聊天。我给他讲了大法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人在练。江泽民如何指使中共的军队、地方数百家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他听后非常愤怒。后来我把师父的论语和红营中的短诗送给他，他看后说很好，很爱看，并让我帮他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中队里还有一个会下象棋的人，性格挺特别的，他看不上的人他不爱理睬。我主动和他聊天，让他教我下象棋。一段时间下来，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跟我说，我知道你们学大法的人很善良，但是也别太实诚了，你看现在的人太坏了，不值得相信。他快出监的时候没有方便面了，家里也不再油钱来了，我就主动送给他方便面。他说，我挺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但是我不能要，因为可能还不了你了。我说没关系，你不需要还我。在我的坚持下，他收下了，激动地说，你们学大法的人太好了。一次，一个新犯人刚来，没有凳子坐，我就把我的凳子给了他。他感动说，我坐了你的，你坐什么？我说，我那还有一个破的，我绑一下就可以坐了。后来我和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等，他说，我知道一些，我表哥原来学过，迫害后不敢学了。我问他三退了吗？他说不知道有这回事。我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就让我帮他退了。后来每到楼梯口或楼下，他看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有人说，在这里你还敢喊这个？他说，咋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看到他的正气，我真为这个生命感到欣慰。因为我老讲真相，监区指导员就不让我下楼，因为我身体问题，他们怕担责任，所以不让我出宫，我就只能待在楼上了。我想，你不让我下楼怎么行呢？ 那时候我正想去救其他中队的人呢，晚上我就去找中队长说，仙狱长，你不让我下楼，我一天到晚在楼上憋得头疼，我要下楼透透气，要不好人也得憋坏了。中队长批准了。后来我到了楼下劝三退，在这当中遇到一个同修，我问他讲真相了吗，他说没有。我和他交流说，我们既然到这了，就得在这环境中证实法救人。后来再见到他时，他说他也劝退了几个人了。就在我出狱前一个月，一个张家口的大法弟子被关进监狱，没到九中队直接就被送到严管队。由于同修绝食反迫害，中队去几个犯人帮着捆绑灌食，因为这几个犯人都是明真相三退的，我就找到他们说，你们已经做了三退，不能再这样做了。他们说，我们不听队长的也不行啊。我说，那你们就减少他的痛苦吧。后来一个犯人和这位同修说，咱这边也有学法轮功的，他快回家了，你有什么事吗？同修说，那你就把我家里的电话给他，请他出去后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因为我被绑架到这里，家里根本就不知道。就这样，这犯人把电话号码给我，我回家后立即给他家打电话，尽管家人很着急，但总算有消息了。在出狱的前几天晚上，我找中队长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安门广场自焚是骗人的，马三家劳教所的迫害如何无人性，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邪恶政策是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等。中队长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千真万确，这些国际社会上都有记录，在不远的将来必公布于天下，我们是被迫害的。虽然没帮他三退，但他内心知道了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谈话自始至终气氛都很融洽。在看守所和监狱三年中，讲真相劝退120人左右，所有名单在师父的加持下全都带出来，由其他学员发给了退党网站。转眼6年过去了，有些记忆不是特别清晰，在写这篇稿子时心里很矛盾，应该说是干扰，因为我想同修们都是悲壮的正式大法，我做的这点算什么呢？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才拿起笔写出这点正实法救人的经历。叩拜师尊，谢谢同修，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倾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江山易改，脾性能移》，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小波。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常人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身后天形成的顽固的观念、脾气、性格是最难改变的，尤其是爱听好话不让人说的心更难改。我原来是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倔强暴躁，争强好胜，连一个字都不让人说，即使做错了就错到底也不让人说，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与婆家人的关系相处得不好，和大伯嫂10年都不说话，都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与公公的关系不好，总认为他偏向大伯哥家，总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这种好强的心使我活得很苦很累，导致自己年纪轻轻的就重病缠身，瘫在炕上。大法改变了我。自从99年接触大法，走入修炼之后，才知道怎样做人，以至于更高境界的人，知道了一切的苦难都是自己造成的，就是唯私唯我的心。师父教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我按真善人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自己伤害别人的那些坏思想，真正的修出善心来，许多矛盾都化解了，自己的身体也随之好了，我真的体会到了做好人的快乐。修炼后，我静下心来找一找， 所有在我没修炼之前，那些我曾经伤害过的，与我发生矛盾的人，我心里对他们产生了歉疚之心，并想办法尽力地去善待家人，把矛盾化解开，消除别人心中对我的怨恨。有什么活，只要别人求到我，我就尽力去帮。婆婆说我傻，而我却感到欣慰。周围的人都说我修炼后脱胎换骨了。我主动帮大嫂干活，也不再和大嫂争了。不管公公给大嫂什么，我也不再妒忌，照样对公公好，用心照顾他。大伯嫂和公公就看到我的脾气变化，发自内心的认同大法好，而且还经常向别人弘法，说就佩服大法，竟能使我的脾气改成这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修炼就得找到自己的缺点，然后在法上下功夫改掉，同化法。我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所以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去修。当别人对我伤害很大时，我有时揪着自己的胸口，感受那种剜心透骨的滋味时，就自己问自己，你难受吗？难受。可你就曾经这样的伤害过别人，人家也是这样难受过。这就是业力轮报。以后如果不想再承受这样的痛苦，那就别再伤害别人了。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修炼无小事。我在外面做的都挺好，可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却很难一时改变。虽然改变了很多，但总觉得丈夫没文化，爱骂人，喝酒爱耍酒疯，甚至砸东西。那么多年他一直怕我，我一直用魔性来压制他，总觉得我若修善，他会骑到我的脖子上欺负我。这种顽固的自我保护观念使我在家里脾气始终没有彻底改变。虽然有些活我表面做了听他的，但内心却总有不平的怨恨之心，不是发自内心的对他好。为这事儿，我经常和身边的一个同修争执，他指出我不对时，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改变很多了，都是丈夫不好，他毛病太多。我也经常和这位同修发生矛盾，这种想法长时间不改变，使矛盾越来越激化，堆积大了，难也就来了。丈夫喝醉酒，拿菜刀把家里的冰箱家具都砍了。在我修炼前，他是绝对不敢的，现在竟这样欺负我，让我没面子，叫别人看，好像我多怕他似的。我心里的火往上冒，就想和他闹个没完，甚至离婚。可转念又一想，自己是修炼人，那么做怎么能正实法呢？这可是大事儿。可自己又咽不下这口气，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该怎么办。这时我只有静下心来，在法上向内找原因。我知道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没有偶然的，这是我平时没有注意修自己，不符合大法，一直往外看，没有重视修那些看不上丈夫的观念，看似是很小的小事，可是日积月累，把观难人为的积攒大了。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就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难。丈夫这不是在帮我吗？我自身空间场养大的魔操控了他来迫害我。我个人体悟，所有被邪恶迫害的很严重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精进，还包括在病业方面出现不正确状态的，甚至失去生命的，可能就有平时忽视了修那些看似很小的小事，没注意修自己不符合法的脾气、性格、观念，尤其是与身边的同修及自己的家人之间的矛盾，这样把本来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就可以消去的业力、磨难堆积成了大难，甚至是死关。不是修不去，只是没重视，甚至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大的难，竟是那些平时看起来不减的小事积攒的。表面上看，学员被邪恶迫害是因为做正实大法的事，可是师父早就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告诉过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师父早就把路给我们铺好了， 该为我们承担的都承担了，剩下的路就得靠我们自己了。业力不从这方面消，就从那方面消。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最好的路，就是修好自己的同时，多做三件事，多做讲真相救人的事，业力也就在其中转化了。人心越多，三件事做得越少，麻烦就越多。我认识到平时要多关心他，发自内心的对他好，这件事就叫他过去了。我真的是感到剜心透骨的痛，甚至是用放下生死的心来放这件事。我觉得自己人的一面死了，在法中又重新生成了一个生命。公公知道我以前的脾气，为这事儿把丈夫骂了，甚至还担心我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见我不了了之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发自内心地说，幸亏他练法轮功了，否则的话这个家就完了。别有天地。我改变自己后，发现以前看丈夫不顺眼的那些坏毛病他都没了，因为我对公公特别好，公公看出我能好好地照顾他。原来一直瞧不起我的公公，竟私下里给丈夫20000多块钱。我告诉丈夫不需要老人的钱，他那么大岁数，攒点钱多不容易，是我们应该给他钱的时候了。把钱给他单独存上，不许动，告诉公公要用随时给他。丈夫简直变了个人，通过这件事儿，使我两年来觉得胸口堵着的东西也没了，身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丈夫也不再找我毛病，我做什么正式大法的事儿，他都支持，不再找茬儿。即使我出去讲真相回来晚了，他都乐呵呵的，还帮我做饭，并且经常和别人讲真相，素姜他也同意。我感慨万分，要是早知道我修心性他就能变的话，我早把自己的魔性修去多好，何必和丈夫较了两年的劲儿，差点影响正式大法，还浪费了时间。说我魔性大的那位同修，多年来我俩总是较劲儿，合不来，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我在家庭矛盾这件事上真正开始修之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也变好了。我看他哪儿都好了，再也不和他较劲儿了。他也变了，他亲眼见我两次在矛盾中守住心性修自己，他发自内心地说，我可真变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脾气那么暴躁的我会改变成这样，他也要修自己的倔脾气了，否则的话就会被我落下。我们都知道现在救人紧迫，每天除了必须干的家务之外，就是多学法，尽量讲真相，多救人。我们有时发资料，有时打电话劝三退，有时还经常骑摩托车到农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让我们共同珍惜这有限的时间，多救人，兑现史前的誓约。不争气的弟子让师尊操心了，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